讲实话，刚才享受一下那首诗歌，可是呢，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但是如果你们有这个什么的话，你去仔细回去听一听，这首诗歌还是很感人的，因为呢，他唱出了这个什么呢？是感恩的泪。因为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一年啊，已经到了12月份了。这个2009年的即将过去了。
嗯。
所以说呢，我记得咱们在年初的时候也有一次福音聚会，也是在这里。那个我们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里，而且人也比较多。
嗯。
在这里呢，我们是一个展望，因为这个对于2009年是一个很令人不安的一年，也是很动荡、很这个不平凡的一年。那么在这一年里面，我们这个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在这里面都还有这个不知道我们这一年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我们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两段话跟大家一起分享。
嗯，
一个就是诗篇第46篇。46篇的第6段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说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支撑，在那个时候，尽管我们感觉到经济危机也好，还是这个很多这个公司业绩啊等等的，都是我们在这上搅扰着我们，但是有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支撑，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感觉神越在困难的时候，神越是我们的这个扶持，是我们的支撑，所以另外一段呢，就是说，是《申命记》31章8节，这里讲到的是，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这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用神的话作为我们的鼓励，作为我们这个仰仗。那么这一年即将过去了，所以说呢，这一年过去以后，时间是已经飞逝了，飞去。那么神的话仍然留在我们心底，心底。这些话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回顾这一年所走的路，你一定会感觉到神的同在，一定会感觉到神没有撇弃你，神没有丢弃你，所以呢也没有惊慌，也没有惧怕，因为有他同在，他同在。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这个讲一点呢，就是关于爱、感恩和认识神。为什么这个题目起了这么3点呢？就是主要还是根据咱们听的不太清的那首诗歌，还不太会唱这首诗歌，里面讲到，首先是神的爱。这个因为我们之所以被感动，是因为我们的心被感动，我们心被感动是由于神的爱来感动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被感动，我们的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那么这要，所以呢，我们要一个过一个感恩的生活。那么感恩呢，就是要感谢神的恩赐，感谢神这一年来的带领。那么也呢，从而呢，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真神啊，认识真神。那么在介绍这个的时候呢，也准备谈一谈我自己的一点经历，因为在这个过去的一年里，这个在姊妹的这个支持下，在弟兄姊妹的这些的帮助下，这个使得我呢这个能够回国住了一段时间，大概2个月04天。本来呢是2个月，结果呢因为他飞机呢机械故障，他就让我在国内多停留了4天。那么在这4天，在这个国内里面啊，确实是我也看到很多，所以呢也借着围绕这个话题呢，跟这个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们有一点把我的感受能够跟这个跟大家谈一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读一段 这个圣经，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到三节，大家来一起来读。
要叫
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这里面讲到他们，也就是我们了、我们的心得安慰，我们因爱心互相联络。
Amen。
所以呢，我们才有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中认有充足的信心。这里讲到悟性，这个悟，我查了这本圣经啊，从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只有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两处讲到悟性。那么悟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事情的理解能力。
阿门。
那么实际在哥罗西的书里面所讲到的是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悟性。那这个属灵的悟性就是我们对神认识神的悟性。这个，所以呢，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啊，是很漂亮的梅花。这个因为我们也是冬季啊，这个也是梅花绽放的季节。可是梅花是，都说梅花是暗香，有些人并不一定能够真正闻到它的香。那么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过去一个财主家，一个有钱人嘛，说财主大家又联想到解放前了，是吧？我们还说是有一个有钱人家，他的院子里啊长了很多的梅花，到冬季的时候，他怎么就没闻到这个梅香呢？都说梅花香，怎么也闻不到。有一天啊，这个一个人呢在门口敲他的门，是一个乞丐，到他家里去要一碗饭吃。哎，这个有钱人呢还不错，说我回去我就给你端一碗面出来。这个同时在就听到这个乞丐说啊，哎呀，你这院子里的梅花真香。他这个有钱人就把这个面条端出来给这个乞丐吃了以后，他就去想，为什么我这满园子是梅花，我怎么就闻不到这香味呢？他这个没什么吃的，反而却闻到这香了。所以这个他就去这个，其实这里面也给我们讲出一个道理，就说当我们脑满肠肥的时候啊，往往体会不到，我们的悟性啊就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香啊就引闻不到，就闻不到。所以说呢，我特意呢把这个梅花来给大家做个比喻，希望大家呢有充充丰丰足足的悟性，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神。
Amen。
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福音朋友也是老福音朋友了，听福音的聚会也是不止一次，不止一次，不止一年啊，有很多了。很多要说圣经的话，可能也都值得很多。你比如说，我说《约翰福音》4:16说“神爱世人”，他可能会皱眉头，这不对，应该是3:46。这虽然我们圣经的知识很多，但是可能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个悟性去认识这个真神。否则的话，你一定会说：“主，我愿意救你，是你的爱征服了我，我愿意归在你的名下。”所以呢，今天就试图给大家启发启发，能有这样的悟性来认识我们这位真神。所以说这个是呢，主要是分那么三个部分。一个呢是讲到爱，就是诉说主的爱，诉说主的爱。接下来呢准备讲一下感谢神的恩典，最后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可能我们以前认识过一些神，但是可能那么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来认识神。因为今年这是第12次福音聚会了，我们西区的最后一个月的福音聚会了。本来嘛，我们是弟兄姊妹是每月有一位弟兄姊妹来去讲，给大家传讲福音。今年嘛，因为正好也回去了，所以排到最后一个，所以排到最后一个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这个很多话题前面弟兄姊妹都讲了。你比如说诉说主爱，我原来就是想讲这个的，我以前也很想讲这个，可是呢 11月份的聚会的时候，何雪峰弟兄把这个艾灸已经讲了。这个讲也得因为神的爱是我们诉说不尽的。
Amen。
所以尽管我们何弟兄在那里讲得很透彻很清楚，但是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听到。那在这里呢，我愿意跟大家再一次把一些点，把这个能够使我受感动的点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为什么首先要讲到爱呢？这个也是我这次回去所感触最多的一件事情，感触最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国内现在呢的口号就是要创建一个和谐社会。这个要创建一个和谐社会啊，没有爱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次回去在不论是在电视呀看也好啊，在标语看到也好，都说要传递爱心啊，传递爱心。我这次回去是从8月底一直到10月底，在这次虽然是64天时间啊，确实是也经历了很多大事。这些大事包括有3个节日，你想，国庆节，60周年了啊，那个华诞啊，60年华诞，一个接下来就是中秋节，然后呢，这还有一个重阳节，我经历了3个节日，还有呢，国内2大盛事，一个就是60周年的庆典，再一个就是11届全运会。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山东济南，我那个时候正是在山东，在青岛，在那里住着。因为我这次60几天吧，这个在国内是走了直辖市我也去了，自治区我也去了，这个省我也去了，所以很有代表性，很有代表性。因为到了内蒙去了，我也是到在北京我也去了。而且在北京呢就住在南池子，如果在大家北京熟悉都知道，南池子就在天安门东边一点点，再往那边去就是王府井，在那边走5分钟就到天安门。我也正是赶到这个11庆典之前，我特意赶那个时间去的，要再晚去的话就进不去了。在那之前走的，因为那个旅馆里那个招待所里明确贴着从9月31号一直到10月4号，大家不要出门。所以因为那边肯定有庆典嘛，所以那时候就在之前就赶回到山东去了，在山东去了。在那里面，所以有这2家盛世，在电视上报道的也很多，包括那些参加这个阅兵那些啊，这个如何踢正步啊，拉成一条线呐、这个就是怎么在红旗下面，如果大家什么都看不着路，就一人拿一个把手，就顶着那个面大的红旗，经过天安门广场这个训练，确实也很感人，也都是意志。另外呢，在全运会上也有很多很这个体现了这运动员他们这个坚韧不拔的意志。其中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你们可以听说了，就是女子撑杆跳的比赛，是两个人呢。这个一直比了5个多小时，最后才决出胜负的。你想这个撑杆跳啊，他是为什么比了五个多小时呢？是因为这两个运动员，最后的两个运动员，他们俩的成绩是一样的，这就没有胜负了。没有胜负，叫大家再往上去再提高5厘米，谁能跳过去谁就是冠军了。结果谁也跳不过去，跳过去总得分胜负怎么办吗？那就再降下5厘米了。那么谁要再跳过去，另外一个跳过去，这又可以。结果降下5厘米，两人都没跳下去，因为很疲劳了，5个多小时，你看得出来。又降下5厘米，还是没有，一直，而且他没有其他运动员可跳了，就这2个没有那么太长的休息时间。这个跳完了没过去，大一还没刚披上去，那另外一个跳完了，这回去又去跳这个，所以一直跳了5个多小时才比出胜负了，连着又降下5个厘米了，另外一个没跳过去。跳过去的这个人是大哭，所以这种意志啊确实也很感人，但这都是意志的感人。但有一件事啊，我看了这些都不如我所听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最感人。这个另外一件事也是在电视里播报的，说是讲的是如果你们刚从国内来，你们可能听见的这件事情，就是湖北 发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件事情。有一位母亲叫陈玉荣，她为了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她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得了肝病。这个肝病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把肝移植。
嗯，
这肝移植啊，就是要，医生来讲呢，肝移植应该是搞亲体，这肝移植最不容易排斥。那么查了一下他的爸爸，他爸爸不行。那么查他妈妈，他妈妈呢，一查是重度脂肪肝，他的肝就是个病态的肝，所以不可能去，给他的这个孩子做移植。但是这位母亲，他就一心要救他的儿子，就要把自己的肝要移植给他，怎么办呢？他就坚持每天走10公里，快跑，就这个像竞走一样大步走10公里来锻炼，一直坚持了221天。然后再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感到非常惊奇，说你这个肝呢比健康人还健康，表面非常光滑，而且非常有弹性，所以那么说你这个肝完全可以给你的孩子移植。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他的亲戚朋友啊，尤其是他老伴儿，那都已经是50-60岁的人了，他孩子都已经是20几岁嘛，所以说你不要去给他，我失去一个儿子就不要再失去老伴儿，所以说这是非常感人的。但是他要坚持要去给他救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说，母亲给他了2次生命，他一定要好好报答他的母亲，如果他用他一生都报答不够。所以这就是一个爱的故事，所以之所以能打动人，就是因为他有爱充满在里面。尽管这个爱在我们看来可能还都是来自于伟大的母爱，还这个呢也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那么听了这个事情啊，我也是跟我们在国内的那些亲戚朋友也是讲，我们要爱，要关爱别人，要关爱别人才你的一生才有意义，你生活才充满阳光。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关爱别人，学会关爱别人啊。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过程中也看到有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是大概就是发生在这个美国了，说是有一位这个单身的女的，她呢新搬了一个家，她邻居呢住着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儿子。她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寡妇单身的母亲呢，带着两个这个带寡妇带着两个儿子，家庭肯定是很不富裕了。所以有一天呢，这个电就停电了，停电的时候，这个就停了电了。这个在这现代社会也没电，就是漆黑一片了啊，就是只好就点起蜡烛了。所以呢，这位这个刚搬过去的这位女这个单身女子啊，她就把点起蜡了，心里还想，可千万别让对面的这个邻居那个知道，如果他来的话，他到这儿来去找我找蜡烛，这小事是一个蜡烛，那以后经常来麻烦我，也是很这个很不得劲儿啊，不太舒服。正在琢磨呢，这时候门就敲响了。这个门敲响了，他说谁呀？一听，这个两个小男孩就说是他们。一听更好，一开门一看，正是他所不想见的人来了。而且一说，这位的小男孩说阿姨，你有蜡烛吗？你说这位女子立马就把门关上，没有。我说一没有，就马上把门要关上。这个时候，这两个小男孩从怀里掏出两只蜡烛来，说：“阿姨，说这个我妈妈怕你没有蜡烛，给你送了两只蜡烛。”所以这样的故事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关爱别人的心的话，我们很难去接受别人的爱，人家对你的爱也可能被排斥出去。当然，这个女子是非常受感动。悔改的泪，所以他抱着两个孩子，痛哭一场。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这个爱，是我们是不可缺少，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会关爱别人。那么我们看圣经里怎样说，圣经在里说爱是最大的， 这个是最大的，是跟哪几件相比较呢？是跟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这三样。这其中爱是最大的，这是在格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的。这个上一次小何和野峰弟兄他讲的爱的定义的时候，也就是在格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讲到信、望和爱，这是指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三个构成。一个是信，信入我们的主，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信他复活升天，如今成了赐生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信入他，他就是我们救主，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呢，是指我们现在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那就是当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呢跟他一起进入这个千年国度。另外就是爱，这个爱就是这里面讲到是最大的爱。那么接下来实际上在十三章的一开头就讲到这个爱，这个讲的爱啊，这个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锣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这是保罗给格林多这个教会的弟兄们所讲到的。所以说这里讲到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爱和我们平时讲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也可以看到，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这是在约翰一书，这约翰在他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第七节的到第八节，这里面讲到，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没有爱，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讲到神就是爱，所以说这里神就是爱和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故事里面说这个母亲的爱不一样，不一样。神的爱和来自于人的爱，那么来自人的爱，我们上次小何丁总结得非常好，他讲那么几点，人的爱是有限的，是有条件的，而且是有私人目的的。那么神对我们的爱却不一样，神为了爱我们，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那么这里面就讲到，我们是我们的神呢、是这样的爱，是这样爱我们世人，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说，我们来认识神呢，要从爱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来认识我们神的那个这个他的属性。那讲到我们这个神爱世人，也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这个爱是最大的。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对爱就是要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使我们这个福音朋友能够看到，通过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能够看出来基督的爱，看到基督的爱，使得他们被吸引、被征服。所以说呢，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宇宙至宝，我们信入他了，我们这个这就是我们信入主耶稣了，我们同时呢也把这个介绍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因为神让我们这样做。神给我们两个诫命，一就是让我们去互相，刚才看到是叫做弟兄相爱。第二就是让我们把他的福音传讲出去。为什么呢？要使得每一位都能信入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说这跟我们人就不一样了。我们人呢，如果你得了点好处，得到点什么宝贝，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说起来这个倒是有一个我切身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去讲一讲。因为我这一次从山东到内蒙啊，因为这个考虑坐飞机也不方便，坐火车要倒两次，所以最后说有坐长途车。所以这次也可以看出这个国内啊确实是发展非常迅速，交通啊高速公路啊，还有这个通讯呢、啊、电话通这个手机通讯是非常之方便。所以我们就决定是从青岛坐那个长途卧铺车一直到这个到赤峰去，大概要是十七八个小时，但是在上面睡觉还是可以。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坐这个了。坐这个确实开得也挺快，那都是高速公路。它呢，但是呢，我们在有两次，第一次呢，可以看出这个什么呢？大家是上厕所吃饭了，等它下来，然后下了一站吃完饭以后，大家再接着往前开。司机是有两个搭，他们俩轮流来了。当我们在一地儿吃完饭以后啊，然后已经向走出大概有是二十多分钟了，然后司机的电话响了，是给丢下一位。丢下一位，那丢下一位这个可以说这个给落下一位，落下一位呢，就是这个手机通讯也比较方便，直接打到他的手机上去。哎，这就是了，那丢一位不行啊，人家钱都花了，然后就跑上就开回去，把这位接到，然后接着又往前走。这一次啊，过了山东以后，就到天津，然后过了北京，然后到承德那的时候，还以为要上车的。这个上车他都是那样，不像在车上买票，他都是直接来给他约好在什么地方来等我，等这车，那车就开过去了，这个人就没坐上，又开出大概有那么十几分钟，这电话又响了，说这个司机一听啊，你本来说约好这事情，说你在这条街，你怎么在那条街呢？这个司机就要往回开，这时候车上的人就很多人，大多人都不太愿意了。你想想，那已经来回就耽误了这个40多分钟了，你再回去耽误的话，人这就把耽误太多了，所以这个怨言就很多了。对吧？司机呢还是坚持把回去把接回去，因为司机也是要挣份钱嘛，是吧？当然，这个司机这个是不是出发于爱还出于钱，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这里可说明一件事情，在车上的人都不希望他回去。因为你已经在车上了，因为在车上都不希望再回去耽误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得到了神这位至宝，那么却跟这个车上的人不一样。
Amen.
我们愿意跟你们分享。
Amen.
愿意把这位神介绍给你们。
Amen.
愿你们呢信入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men.
反得永生。这里讲到爱，那么下面就要转到下一个话题，就是感恩。这个感恩，这个感恩呢是来自于爱。关于感恩，我们有很多这个人生啊，这个都悟到这一点，说人这是人生的基本的准则啊，基本准则，你要感谢。至少感谢你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你的这个老师的教育之恩啊，感谢你的朋友，感谢一切啊，感谢生活。那么还有说呢，说这个是人生质量的体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才能够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今天刮风下雨，你觉得也美好。明天阳光灿烂，你心情当然更好，所以说这是你人生质量的体现。还有人说呢，说感恩呢、啊、是人生美好的基础啊，美好基础。你会感谢大自然，你会感谢这冰雪融化的春天，还是百花盛开的夏天，还有这个色彩绚烂的秋天啊。尽管是冬天颜色单调一些，它也给你带来你愉悦的心情。如果你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说这是我们讲到感恩是有这么点。 还有人说感恩呢是一个处世的哲学，还有人说呢是生活的智慧，你的智慧。为什么说是处世哲学呢？如果你有颗感恩的心的话，你就跟朋友，你跟同事，你跟老板，你就会能够处理的关系说融洽一些。说你生活智慧呢，那就说你生活虽然有病痛，你身体啊虽然有病痛，生活有不顺，但是如果你有颗感恩的心的话，你就会化解这些问题，化解这些问题。那么这里倒有一个说是一个故事，是讲到这个是谁呢？是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一天啊，他们家失窃了，那东西被偷掉不少，所以他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去安慰他。这个罗斯福啊，给他写信回信的时候说我感谢你对我的安慰，但是呢我更感谢，第一，我感谢这个贼呀，没有偷掉，偷的是我的东西，没有把我的生命偷掉偷走。第二，我要感谢这个贼没有把我全部的东西偷走，我仍然还有生活，仍然可以可以能够维持。第三，我要感谢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所以就这一件事情下，罗斯福他就给比如说这么一点小一点事情，他就讲出了三个应该感谢，应该感谢的。所以这里讲到，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感谢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我们的世界没有这个感恩的话，我们就这个世界就大家都是像回到我们6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是吧？所以说尽管说前面有那么多说法，但是我最认同的一点就是感恩是来自于爱，是爱的自然表现。如果没有爱，你就不可能去感恩，你就会怨天尤人，你就会今天下雨你就觉得这天气让你郁闷，明天尽管晴天，你觉得它太阳还不够大，那么大。所以只有是你有感恩的心，你有一颗爱，那么这个爱才能够有颗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感恩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的提摩太前书四章里面讲到，大家来一起来读一下。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这里讲到一个原则，就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你只要感谢着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丢弃，没一样可以丢弃。所以说关键点我们要感谢着领受，感谢什么？感谢神为我们创造的这一切。刚才我们说感谢朋友，感谢父母，感谢老师，感谢朋友，那源头还是应该要感谢，对，那源头就是我们这位神，他为我们创造了一切，我们就可以只用不花任何成本，只要感谢着领受就可以了，只要感谢着领受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同样也是我在国内听到的一件事情，也是发生在湖北，也是这个不是在武汉了，是有五位大学生，是吧？是个贫困大学生，这五位贫困大学生考上大学以后，生这个学费也没有着落，后来当地的这个什么妇联呐也好啊还是什么的，就跟着一起募集了这个钱来资助他们。一年过去了，就希望他们这五位给他们写封信，问他们情况怎么样。结果这五位这个学生里面回信以后，都说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学习成绩都很好，只说他们生活都很困难，没有半句话说有感谢，是吧？所以呢，那些当时那些捐助他们、资助他们的人，就感到很灰心、很失望，觉得这些孩子们，我们给你出了钱，让你上大学，没有半句感谢的话，没有半句感谢，这都是真事儿，这在电视上报道，大家有个讨论，那就说这些孩子们，那结果那些后来就停了，把他们的， 把他们的这个进入自助就给停了，所以就大家引起讨论，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啊，有两点，作为这些学生来说，确实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对吧？一个感恩的心。当然，另外一方面，你去资助别人的人，希望能够收到感谢，这是我们人的心。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如果这个源头了对的话，即使你不感谢你可能也不会去那么跟他去较真儿，也不去停他们的。但这从两方面来讲，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国内，由于我们人口众多，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大很多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啊，确实得到什么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不知道去关爱别人，而且呢，别人对他的关爱，他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想要这件东西，你没给买到，那就是很不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面，讲究爱，讲究感恩，是一点没错。但是呢，关键是要感谢这个源头，这个源头那就是我们这位神。那么就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得救也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2:8-9。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对，这里面讲到一点，说我们信入主，我们得救是在于神的恩典临到你，另外一个就是要信，有这两个你就可以，而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好行为。我们常常一种误区，就认为就我做好了神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做好了不行，因为这里讲到神所赐给你的恩典，而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行为，免得你自夸，我们知道撒旦就是自夸的主，所以他呢要跟神去平起平坐，所以呢他就最后成为神的对头。这里讲到我们要感恩，我们包括我们得的救恩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常听弟兄姊妹说我们爱神，其实神是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去爱神。所以这里啊，这个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我们要恒切祷告，再要警醒的感恩，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是我们时时刻刻的要学习，要警醒感恩的。我们知道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啊，确实这个有经济危机啊，还有个猪流感。后来说不是因为猪，是人传到猪上去的，又改成甲流，所以呢，因为经济危机，我们这个公司这个经济情况都不太好，确实公司的业绩也比较这个也非常动荡，很多公司也关门了，当然我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了。当然在这里面呢，肯定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福音朋友在公司里面也还是提心吊胆，不是像经济好的时候说给你涨工资5%或者是6%，再差点3%也可以啊。现在这不但不给你涨工资，还是今天要裁一个，明天那个部门又裁一个，所以啊，这是常常是搅扰着我们。但是呢，有一点我们是可以啊有把握的，就在这里说，我们只要告诉神，这个告诉神，那么前提当然就要信入他了。所以这里面讲到是在腓立比书4:6-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福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是我们啊基督徒常常念起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是这句话，尤其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Amen。
我觉得这个神广的不止一次曾经引到这段话，因为他这个给神给我们的平安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么回顾这一年，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神保守了你，神保守了你。当然神也保守了我，让我这个回中国，这个十年，这个在那离开十年又回去一次啊，在那里啊享受了这个亲戚朋友啊的关爱，很多关爱。那么神呢也把我平安的带回来，尽管我的行李在北京也丢了，现在在回来的时候在纽约没赶上飞机，但是神还是保守我平安的回来。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在，只要我们去，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个感谢包括你的顺境，你要感谢；有逆境，你也感谢。那么神就会赐给你意外的平安。平安。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出，也是可以给福音朋友借鉴，但是福音朋友要知道的是，你要告诉神，不是告诉你的夫人，不是告诉你的丈夫，不是告诉你的父母，有时候你告诉他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来到不远万里来到这加拿大，遇到点难处，你回去告诉你父母真实情况，你有点困难吗？你可能只能给他添乱添堵。所以这种事咬咬牙把这苦真难就是自己吞了，所以就是到认识这位神。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题目，就是要认识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要去告诉神，你不知道神在哪儿，你怎么告诉他，对吧？你要认识这位神。这是让我们大家呢一起通过这个呢来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来认识神。这里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过，我们讲到属灵的悟性，那么正是哥罗西书里面一章九到十节所讲到的。这里面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为你们无数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这里为什么从那感恩一下跳到认识神呢？因为就感恩本身来说啊，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并不生疏，对吧？有很多格言呢，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这个文化沉淀也好，还是这个经验积累也好。你比如说这个说，滴水以之恩，当涌泉相报，对吧？这是我们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也都知道我们应该关爱别人，那么别人会更好的回报你啊。比如说曾经有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一位年轻人，这个人是在西方世界了，那年轻人呢是打工，这个叫推销东西，他在念的是医学院，他是边去打工边来供自己来念书。他在打工干什么呢？就是给人家推销产品，推销这个产品，结果这个推销的很不上手，推销了很多啊，也没卖出多少东西。所以说是一个雨天啊，风雨交加的，又饿又累的，然后他就敲开了一家的门，去弄口水喝。这个时候呢，这位屋的女主人给他端来一份热的咖啡，咖啡还带了一点这个点心给他吃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很感谢，心里很感谢他。所以这个确实，这位女主人其实她出于对这位小伙子同情和关爱，那么给他一杯咖啡。那么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以后，结果这位这个女主人呢生了病，要做手术，而且她这个手术也比较复杂，应该找着比较有名的医生来去。最后啊，那这个就找到在医院里面，这个比较这个有名的医生给他去做手术。这个做手术的医生他发现，这个正是当年他去敲门，人家给了一杯咖啡的那个女主人。 所以他就做得很兢兢兢兢业业，就把这手术给做好了。这个手术做得很大，这位女主人呢、啊、一直也在忐忑不安的说，这个手术费一定是很昂贵了，昂贵。最后他出院的时候，在他的账单上写着他的手术费是一杯咖啡。所以这是讲到一杯咖啡的故事，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位小伙子他被关爱，那么就是那位关爱他的女主人，他没想到将来是来换取这杯这样昂贵的手续费，那就说他是没有这样的目的，没有这样的私利去关爱别人。那么对于我们的神也同样，我们的神呢，他关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他，并不是让我们从我们这里得什么好处，得什么好处。所以呢，这里呢就说我们世间的那些传统的经验也好，我们的格言也好，可能常常成为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吧，我这次回去发现确实是国内这个其实科技发展也比较，有什么建筑物也很多，什么鸟巢啊、鸟蛋啊，还有水立方啊，那国家大剧院不正好是一个蛋的形状？你去看，确实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贪官也实在是太多了，贪官是多如牛毛，说多如牛毛似乎有点说你这个有点是贬低社会主义啊。因为我这次回去，赤峰正好呢，赤峰前市长就被判了个死缓，那叫这个许什么华。其实这些你从这些贪官来说，你可以看出，他们其实都是很年轻有为的，不都是说有个什么关系才能坐在那个位子上，而且都是很有政绩的，包括在赤峰，我听他们讲啊。那个市长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项目，那么这些使得那里的城市建设、高速公路发展，老百姓还是很赞同的。那么为什么走上了贪的道路呢？说这个市长他后来贪到什么程度？就他，当然不但他贪了，他老婆帮着他贪了。那他老婆都给这怎么就是，他不敢收账，他老去收，收的那些东西。最后实在太多了，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把它放到哪儿去呢？说是放到这个，跑到云南去了，跑到一个庙里面，让那个里面的主持拿着那个东西，主持就把这东西给他放在那个佛像的后边去了。结果这事儿也没保住他，结果他也出，这是也让他也让他最后败露出来了，最后还一地这个审判，在包头审判判了个死缓，这都是真事儿。那就说这些，我们分一下这些人，你说他们一开始就贪吗？我想肯定不是。但是他为什么就贪了呢？没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涌泉相报，把他送上不归路了。你要这么说，你肯定有点不服气，因为这个本来是这个我们美德呀。那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像那个小那个医生一样，我这个你那一杯咖啡，我就一杯咖啡做手术费，这涌泉相报有什么不好吗？可能是这，但是呢，我们出于人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那么这位官可能就被送上不归路。因为什么？你的涌泉相报，那些包工头啊，让他拿到了这个项目，让包工头干了，那肯定包工头拿到东西，肯定要回报他一点呢、啊。回报点说人多时候你别送，你送到这个人少的时候你再给我，或者在家里你再给我送啊，这家里的路子就通开了。所以最后他老婆说谁来送的不知道，那个高个的说是有一个送来的钱，都不知谁送的。你说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人的这个感恩，我们人的这个涌泉相报，可能就会出问题了。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什么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转到下一个题目？这样我们就去认识神，认识神。如何来认识神？这个常常听到福音碰见也问的这个问题，说你把神拿来给我看看。确实是我们那个拿不出来，没有。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大家一起读一下，说这是无可推诿的，一起来读一下。
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就是神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叫你无可推诿，无可推诿。其实啊，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信主的还是没信主的，都一样。常常我们也都是呼天喊地的，对不对？当我们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了，或者是我们有这个有什么感触了、什么感动了，你就是天呀、啊！我的天哪，这事儿可什么了啊？其实天，就是或者常常说我们感谢上苍啊，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天是在哪儿。今天我会告诉你啊，这个天实际上就是这位神，就是这位神。其实我们中国人跟希腊人也差不多，保罗在希腊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希腊人抬着一个牌位在街上游行来敬拜，上面牌位写着卫食之神，不知道谁是谁，他就问卫食之神。那么这个保罗就告诉他，我来告诉你这位卫士之神是谁、那么这个神就是我们创造天地的神、所以说啊，我们要去这个感恩，我们不单要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师长，感恩朋友，我们要感谢这位真神，这位神，这位真神，别到别庙上去磕头烧香去，是要感谢这位神，感恩这位神。所以说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你看是无可推诿的。这次啊，我也去了崂山，这是我在那里照的，我不是从网上 copy 的，这个版权是归我所有的。这是在崂山，在这个羊口索道上去，那里看那个石头刻了很多寿字啊，这是可以看到，往下去看到那是大海入海口，确实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所以当你去游览这些秀丽的山川的时候，你应该想，这是真是不可思议，像哈勃说的不可思议啊，哈勃不是在跑到长城上去不可思议吗？那长城是人造的，我们看看这些山川，看那些石头大得很啊，不可人能抬不上去的。所以在我们当游览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是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苍穹。所以啊，当我们再去旅游的时候，当我们再去游览的时候，不单看到秀色的这个秀丽的风光，也更往深一层想，要想到这背后的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有悟性，要有悟性。那就说光看到表面的还不行，你还要看到背面后里面的，更是隐身藏着的，那就是什么呢？要看到我们这位神，通过这些来认识真有这样一位神存在，这样神存在。我不单去了崂山，我还去了琅琊台。这个琅琊台在那个也在属于青岛。这个琅琊台啊，也这个名字也很有点意思。什么叫琅琊？我想可能在座的每一位都未必能说出来为什么叫琅琊。这个海山曾经去过，你知道琅琊台什么意思吗？
我没去。
你到了胶南都没到琅琊台。这个琅啊，是就是美丽的意思，美。这个牙呢，就是一个叹词，就是啊这个意思。这个琅琊从哪里来呢？是当年这个姜太公姜尚，他到了这个地方，登高一看，看着日出啊，真是美丽，所以喊了一声琅琊，真是美啊，真是美。所以说这是当时这个琅琊台的来历。在那里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两个，一个呢是那个有个望月楼，是越王勾践在那里，这个望月亭，他看到那块太美了，所以他把他这个首都就收搬他的那搬到琅琊去了。但他又会思念家乡，所以就站在那里回望，所以叫望月亭，在那有一个，那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秦始皇在那里，秦始皇十次出游，五次出游，三次到了琅琊台， 的蓝。为什么叫琅琊台呢？就是因为秦始皇啊，在那块人工修建了夯实那么一个台子，那个他在那个台子上，所以就在那里来祭天祭地，所以叫琅琊台。这个秦始皇三次到过琅琊台，他不但到那儿去，他统一了整个中国嘛，而且呢在那里刻碑立传，觉得他是很有作为了，但是他仍然不满足，他仍然寻求什么呢？他寻求长生不老的办法。那个时候正好有个徐福，是个方士或是道士啊，就给他说他能知道，所以秦始皇就派他去了，派他去寻长生不老的药。所以当时在那个在琅琊台那地方还有一个徐福的殿，不单是这个有这个有秦始皇这个雕塑，还有旁那个另外地方还有一个徐福的殿。三次派徐福去寻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当然的他找不到，没找到。最后呢，这个徐福第三次带着3000童男童女溜了，说跑到日本去了。那有人说他是中日的友好使者，所以找不着了，所以跑那儿避着去了。所以这些可以看出啊，秦始皇在那个时候他在寻找什么？他在寻找永生，寻找永生。所以在那个游的那地方也看到有一个碑，这个碑啊是当时在清朝的拔这个叫什么清朝八怪啊之一，是这个叫高凤翰的，他的一首诗一部分刻在那里，说是秦王持骨死不悟，海上秋仙哪得遇，空留片石济公碑，沉思恶诈随飞物。这里就说到，说你嘲笑这个秦始皇，你是太傻了，太迟了，你上这求仙哪能得着呢？可是这个可以看出啊，2000多年前秦始皇在那里登高望远，他去寻仙去，他要寻找永生，他并没有寻到。那么这位文人，他这个嘲笑的是这位秦始皇，结果他也没得到真谛，他也没认识这位神，他并因为他也并不认识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神。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位真神，认识这位真神就是让我们去那个真正的回到他的在他的爱下，回的归在他的名里，来认识我们这位神，认识我们神。因为在这个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对吧？然后又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世人心里。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去寻求神的这样愿望，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里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去寻求它。那么这个另外一幅图画，这是在我们老家了，这已经是我是大概40多年前就离开了，应该是30多年前吧，将近40年。我也是在青岛那儿有看那个灯，看日出，看海上日出。这个在我们家那时候也有日出，我也去看了。而且在这里啊，也看的这个很有意思，是在这里呢遇到了我一个同学，哎，这个小学同学是3年级小学同学。这个3年级小学同学都居然他能把我认出来，因为我在那里啊，我在排着日出，当然这个他就一直在盯着我，他说一直盯着我也看他两眼，我想不会有人认识我嘛，对不对？小学3年级的话，那应该是因为在3年级，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叫张耀林吗？我挺奇怪，我说是啊，我是你，我说你哪位啊？他说我叫王慧民。哦，你是王慧民，我一下就想起来了，这是这边这位，他是我们小学1年级到3年级，他那个时候个子很高，很能打仗。我那时候年纪比较小，个子比较小，所以他是很能打架。跟他就连等3年级，我从3年级到5年级，他3年级升到4年级，从此我们就没再见过了。所以既然他能把我认出来，既然能认出来了，就想，其实那个时候人也很怪， 突然小学有些同学的名字就跳出来，就问他那些小学同学，就我知道了，结果是非常令人沮丧，70%-80%的人都死了，不是癌症了就是脑溢血了。包括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去服务的那个，那也是我们同学，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问他，他都已经五个孩子了，这次我问了他，他是癌症死了，癌症死了。所以说我们都还不到60%的人呢，按照这个国内的人说法还不到6张呢，对不对？10块钱一张嘛，6张都不到，人就已经不在了，人就不在了。所以说从这个点啊，我们也其实也应该悟到，正如这个圣经里面说的，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说我们求神叫他来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尽快地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所以想一想，就说是70岁，说现在是医疗条件好了，说80、90、100岁也不少见，就算是活到100岁，那就换算是活到100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生，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话，我们恐怕也都是白活了，可能白活了。为什么呢？当时听到人说这人的一生啊，要从吃粮食来讲，那也就是18吨。18吨呢？你想想，你一天吃就平均算，一天吃1斤粮食，一年是365天，啊，是365，大概齐吧，360斤粮食，那100年也就是18吨嘛。36000斤，合成的公斤再合成吨，也就18吨粮食。你说我们要从这个讲，就是每天吃顿饭少一斤粮食，18吨快吃完了你就完了。所以有的人还想吃的好点，喝一杯酒，这酒又是粮食做的，那就是不消耗的不是一斤粮食了，那你这18吨吃的更快点。所以说我们人生短暂。我们要尽快的来认识这位神，那就说虽然我到那里也去碰到朋友，我也遇到这些，我也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呢在这里我们更要看到这里的神，看到这里的神。我们这位神是爱每一位的神，他呢是在正如在启示录里面说的，他叩我们的门，这也正是我们在刚一开始唱的诗歌里面曾说的，一双钉痕的手敲响了久闭的门，这个门是我们新的门，什么新的门，这也正启示录里面所说，大家一起读一下，
你们看呐，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里面说到神在寻找我们，他在叩我们的门，我们呢有耳的就应当听，听见他的声音就打开我们的门，让他进到我们里面，这是神在寻找我们。从另外一个，所以我们呢，作为我们呢，就要回应。这是就说，这圣经的又告诉我们，我又告诉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讲我们人来寻求人，来寻求神，所以我们呢，也神在寻找我们，因为他已经爱了我们，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那么作为我们，我们也要寻求他，我们要寻求他，我们这个寻求，所以说， 因为有圣经给我们做我们这个，就给我们指路啊，就比当年这个秦始皇那要好得多了。其实秦始皇当年也去求，他不知上哪儿去求，他委托徐福去，徐福也找不着。那么在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寻求这位神，寻求这位神，而且神给我们应许，你要寻求就给你寻见，你要去叩门就能够让你开，就给你开门。所以说啊，这是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位福音朋友，我们要去有一个寻求的心，有寻求的心。其实啊，在国内啊也同样，我这次回去也遇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寻求。我跟这幅照片啊，就是当时在这个青岛的这个胶南市市郊的一个教堂，是新建的，它叫正台山基督会堂，非常漂亮。这是很大一片，它而且它是建在这个正台山生态科技示范园里面，就在后边就是那个教堂，教堂，我也到那儿去了。当然去的那确实是很大很大的，大概能够千八百人能坐进去，问题不大，很大。当时那个星期天我们去的时候，从胶南市到那儿去得要坐那个，后来我们是先去的时候坐出租，回来的时候坐公共汽车。那里面也就很多人呢、一路的走上去的也有，就坐公共汽车从那个市区就坐到这里要一个半小时，那人都在那里去寻求。在那里面去，那他主日啊，主日敬拜那种去，我在那都是去了一下。所以说，我们不光是我们这里啊，在那里，国内的人也都在寻求，在寻求。那么现在我们更有这么好的条件啊！但是跟他们那个，我除了去了这个之外，另外去另外一个镇的那个那一个会所，那就很小了，就是租的临街租了那么一个门面房子，一个月5000块钱一个地儿。他们呢还说还是一定的限制的，尽管现在国内宗教政策有很大的开放，但是还是限制，说这个警察还来检查了他们所用的书，包括圣经诗歌等等，还有检查他这个人数有一定限制，不能超多少人。所以我们的福音朋友应该珍惜我们的这个神的带领，神把我们带到加拿大来没有这些限制，我们就去寻求这位神，这位神。所以说不像在那里还这个左顾右盼的，来警察你还得要装的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说我们要去抓紧时间来认识这位神。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哥罗西书1:9-10，在这里面我们再一次来读一下，
为
你们不断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那么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呢把这个你们换成我们，我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把神的话作为我们的祷告，
Amen.
尤其是我们的福音朋友，
Amen.
我们弟兄姊妹坐在福音朋友旁边的弟兄姊妹一起，我们和福音朋友来把这样读一读，作为我们的祷告。
Amen.
我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渐渐知道神。所以这是成为，但愿成为你从心里发出的祷告， 让我们能够渐渐的都知道神。
阿门。感谢主。
亲爱的福音朋友，愿你的心被感动，愿神找到你，愿神带领你，恩典临近你，信主在何时。
阿们。
这个正如这首诗歌里说到，也说到知心的话儿说也说不够，但是时间还是有限的啊，时间有限的。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讲这知心的话儿。这个知心的话，一个我们作为这个信主的人向主去倾诉，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知心话跟我们的福音朋友来讲述，让你能够被心被感动，能够接触到神的爱，被神的爱所吸引，那么归在他的名下，认识这位真神。
阿门。
我就跟大家就讲这么多。
阿门。感谢主。